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767到2772号。在这一讲里面主要内容啊，就是介绍主祷文的这个是属于教会的祈祷的这个特征。我们先看第一条，2767。教会从起初就已接纳并活出那密不可分的礼物，即天主圣言和在信友心中赐予生命的圣神。初期的信友每日三次以主祷文祈祷，以取代犹太人所惯用的18段祝福。我们看这个第一条是2767。当我们看这个主祷文的这个是属于教会祈祷的这个特性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看呢在教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古老的文献呢记载呢，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每天呢以三次的这个主祷文的这个祈祷呢来圣化这一天的生活。这一点呢是跟什么相对应的呢？跟犹太人的所做的一个祈祷叫18端祝福。这个18端祝福呢是犹太人他们一个典型的祈祷方式，那么一共是18端，里面的这个内容里面有对天主的赞美、感谢和求恩，基本上是这些内容。一直到现在呢，他们仍然使用着这样的一个祈祷方式，叫做18端祝福。而在基督宗教里面，初期教会呢是以天主经每日三次的这个天主经呢来取代犹太人所惯用的这个18端祝福。所以呢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出来，那么这个主祷文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初期就被教会所特别的这个重视。我们看这2768，按照宗徒的传统，主祷文本质上扎根于礼仪祈祷中。主教导我们一起为所有弟兄祈祷，他没说我的天父，而说我们的天父。他教导我们一心一德为整个教会团体祈祷。在所有礼仪传统中，主祷文都是日课主要时辰的构成部分。在入门的三件圣事中，主祷文的教会性质更特别突出。我们看呢，这是这个2768呢告诉我们主祷文的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它跟教会有着紧密的这个联系，而且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它主要是跟教会的这个礼仪呢有着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用了一个在本质上呢，它是扎根于礼仪祈祷这样的一句话呢来表达。我们看教会的这个特质，我们从天主教内部上去看，那么就是他教给我们为所有的弟兄祈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具有团体特性的这样的一个祈祷经文。那么具体的讲，就是因为啊，我们在天主经里面那个第一句的称呼上就说我们没说我的天父，而是说我们的天父。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是两个幅度，第一个幅度呢是当我们说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向天主去祈祷。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说，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的团体祈祷。为此呢，这是一个具有本身就具有团体特性的这样的一个祈祷经文，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我怎么怎么样，而是常用我们这样的这个表达。那么这里面呢，这个他继续来介绍这个主题的时候哈，2768的这个第二个部分，他说主祷文呢是构成了教会礼仪祈祷的这个重要部分。他这里面举出啊两个方面的例子，第一个呢是这个日课，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时辰诵祷。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日课，在日课的两个主要时辰是什么呢？是晨祷跟晚祷。在这两个部分当中，你发现呢都是在即将结尾的时候，我们一起要诵念那个天主经，这也构成了这个日课的这个主要部分。那么因为呢这个日课它是教会的这个祈祷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而天主经又构成了这个祈祷核心内容的这个核心，所以你自然能够看得出来，在教会里面它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入门的这个三件圣事当中，在教会的文件里面一说入门的三件圣事呢，它通常指的是呢圣洗、圣体跟监阵这三件圣事。在这三件圣事的这个行使过程当中，都要被用到这个天主经，就是天主经都会在里面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显示了这个天主经的这个重要作用。那么中间这句话呢，就是主教导我们这句话呢，是来自这个圣金口若望的这样的一段话。 所以从2768这一条的介绍里面，我们不难看出来天主经的这个教会特质就被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我们看这个2769，在圣喜和坚振圣事中，主导文的授予意味着灵喜者再生而获得天主的生命。既然基督信友以天主圣言向天主诉说，那么赖天主圣言而重生的人，彼得禄前书1:23，就学习以天父必垂允的唯一圣言呼求他。他们从此能够这样祈求，因为圣神父油的印记以不可磨灭地印在他们心上、耳上和嘴唇上，在他们的身为天主子女的整个存有上。为此缘故，教父诠释主导文大都是以慕道者及新信友为对象。教会诵念主导文时，常是重生的天主子民在祈祷并获得怜悯。那么从这个2769呢，一直到我们这一讲的这个结尾啊，也就是到2772条、1234这四条里面呢，他要介绍这入门的三件圣事当中这个天主经的这个临在，并且呢也要介绍呢天主经临在的时候呢他所表达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意义。由此我们能够从现实的意义里面看出来天主经所显示出的这个清晰的和显明的教会特性。那么2769呢，来介绍这个前两件圣事啊，那就是圣喜跟这个坚振圣事。我们知道呢，一提到这个入门圣事这三件圣事的时候呢，他们通常啊是形成了一个在七件圣事里面的一个独立的单元，为一个成年人啊，就是年满14周岁的这个成年人，为这些人灵洗的时候呢，这三件圣事呢通常呢是一起来执行的，因为呢这构成了这个入门的这个圣事。那么在介绍这个圣喜圣事的时候，他首先是介绍这个圣喜圣事。我们发现呢，在这个圣喜和坚振圣事的执行过程当中，天主经都被安排在这个就是圣喜圣事里面呢是领完喜之后，坚振圣事里面呢是在坚振完之后，都是在这个圣事这个主体啊完成之后的这个部分来诵念天主经。那么这里面就是他祈祷的这个特色哈，那当然它是一个祈祷，祈祷的这个特色和重点呢就稍有不同。那么在这个圣喜圣事里面呢，它显示了就是这个新灵喜的人和已灵喜的人以及圣事的这个实行人一块呢呼求天父，就是呼求天父来垂允他的这个祈祷，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在圣喜圣事里面。而在坚振圣事里面呢，当事人已经领受了这个坚振的圣事，所以圣神那个父油已经在他的心上、耳上和嘴唇上充满了他作为天主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呢这更加强了他能够向父去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所以他又继续引用说，这个在教父的这个解释主导文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强调呢，就是他的对象呢常常是针对慕道者及新信友，那就教给他们怎样在教会的团体里面去按照天父对每个人的那个召教呢去把它生活出来。那么最后一句话呢，就是整个教会呢在这个诵念主导文的时候，尝试这个重生的天主子民在祈祷并获得怜悯，这是一个重生，这一点呢在圣喜圣事里面更获得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持，就是为了获得重生跟怜悯。我们看这个2770呢和2771他要介绍这个圣体圣事。那么因为圣体圣事呢是在感恩祭当中啊被执行的，所以呢这里面提到就是直接就叫感恩祭。2770在感恩祭中主导文显示为整个教会的祈祷，这显出它圆满的意义及效能。它安置在感恩经及领圣体之间，一方面综合呼求圣神导词所表达的一切需要及转求，另一方面敲响天宴之门，而领圣体就是预先品尝此圣宴。我们看这个2770啊，这个2770在介绍在感恩这个圣事当中它的一个特殊的地位的这个时候，我们所能够看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首先呢看呢天主经啊在这个弥撒里面，也就是感恩祭当中所处的这个位置，它是处在就是领圣体之前，那么成圣体之后。那么用比较术语的这个方式来表达的，就是它是在这个感恩经结束之后啊，在领圣体之前，当这个神父念啊，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然后呢，下面才是天主经。 那么天主经之后呢是互助平安，互助平安之后就是领圣体礼了。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天主经所处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它像是什么呢？它像是一个开启天宴之门的钥匙。当然它的性质是祈祷，它是一个钥匙，用这个钥匙来打开能够进入天国预尝这个天宴，就是天主所准备的这个圣宴的这样的一个预尝。所以它的这个作用呢是特别明显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每次我们在弥撒里面去一起诵念天主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呢这个它所向我们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众人呢一起啊都在这个祭台前，都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分享他的体和血。这正是在永生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个所有的天主子民来品尝天主永远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开端。当然这也是这个天主经呢在这个位置上要向我们显示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意义。在这儿呢我强调啊，在礼仪的使用上，就是天主经在礼仪的使用上，在弥撒里面的一个小的特点。我们知道呢在福音里面，如果我们留意去看呢，这个天主经呢七个祈求之后呢实际上是没有阿门的。阿门这个词呢是教会呢给后加上的，作为祈祷的一个结束词来使用的。那么在弥撒里面这个天主经呢就在它的正文当中实际上也是没有阿门的。为此啊我们一起念或者是唱天主经的时候它是没有阿门的。那可是呢它虽然是在这个天主经的这个之后没有紧接着有阿门，但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后移的这样的一个阿门。那就是隔了大概这个两段话之后，就是在互助平安之前的时候，这个神父念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就是那一段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这个神父说你是天主永生永王，这个时候所有参礼的人就答阿门。那么这个阿门其实本来应该是在天主经里面的，但是因为礼仪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呢把它后移了，所以它移到这个互助平安之前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正确的这个做法，我们一起在诵念天主经的时候呢不要念阿门，而这个阿门呢实际上呢是被这个后移了，那个不然的话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表达。我们看这个2771，主祷文在感恩祭中也显示其祈求的末世性，它是典型的末期祷文，也是救恩时期的典型祈祷。这救恩的时期始于圣神降临，并将于主的再临时完成。主祷文与旧约时代的祈祷不同，因为所祈求的一切是以实现的救赎奥迹为基础，就是在死而复活的基督内一次而永远完成的救恩。我们看2771呢来看这个主祷文的另外的就在感恩祭里面所显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其实它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而这个特性呢就是末世性。我想大概有不少教友呢对这样的一个术语呢，就是末世性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呢有些陌生。实际上呢在教会的这个神学里面以及在圣经里面，就是末世性这个词呢被常常的这个提及。你比如说在福音里面，当耶稣啊他开始他公开传教生活的时候，他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而在这个时间的历史长河当中，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成人的这个降生是在历史的这个末期，同时他指向了未来。而这样的一个特性呢我们把它叫做呢就是末世性，那其实它就是指向这个未来，指向这个世界的这个终结，指向呢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所以这个末世性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呢是跟来世呢有着特别的这个关系。因为从我们信仰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末世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终结，它是一个永生的一个开始，是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是基督徒在现世要盼望的那个美好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时刻。而在天主经里面呢就显示出啊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在教会时期这个特性是怎么被显示出来的呢？当我们说救恩的这个时期的话呢，基本上是等同于教会的这个时期。而教会的时期是始于哪个时刻呢？是始于圣神降临的这个时刻。因为啊，圣神降临的这个时刻呢，通常是被看作是呢教会正式诞生的那个时刻，所以是始于圣神降临。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完成呢？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才完成。为此我们是生活在教会的时期，那我们现在就正处在教会的这个时期里面，从圣神降临到耶稣第二次来临之间。那么我们这样从这个观点上去看， 这个主导文的这个祈祷呢，跟旧约的祈祷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那么这个不同是在于哪里呢？它是在就是我们用天主经去祈祷的时候，我们是以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这个事儿作为基础，就是以这个现实来作为基础，然后呢去看未来，去看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也就是说，我们身后是耶稣的第一次来临，我们望着耶稣的第二次来临。为此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既能够看到过去，我们还能看到未来。犹太人的这个祈祷，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祈祷，实际上呢，看的基本上都是未来。为什么说都是看的未来？因为他们的重点是看那位要来的墨西亚。那么其实当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就是还没有经验到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们也无法知道耶稣的第二次来临，那就无从谈起了，因为没有第一，怎么会有第二？所以呢，为他们来说呢，他们看的是全是未来，而为我们来说呢，看的是什么呢？是现实跟未来。所以我们恰恰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之中。在神学上呢，把它叫做呢，就是耶稣的第一次来临呢，叫做已经，就是已经来临了，而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呢，还没有来，那么叫做尚未。所以呢，我们是生活在已经跟尚未之间。那么耶稣的第一次来临呢，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也就是他的逾越奥迹而完成的。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是脚踏着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来朝向未来。为此呢，在基督徒的这个内心里面所把握的和所拥有的以及所经验到的，远比在旧约时期的这个天主子民所把握的和拥有的要丰厚。当然他们所基于的这个根源哈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天主，但是呢基督徒所拥有的更丰富。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的逾越奥迹跟他的这个第一次来临来作为基础，所以在内容上呢更加的丰富。所以由此啊，我们在这个二七七一这一条里面，我们就不难看出来这个主导文呢，就是它的末世性特性，以及它在教会里面所显示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特性啊，就非常的清晰了。我们看最后一条二七七二，从这样坚定的这个信德中涌出热切的望德，而激起主导文的七个祈求。这七个祈求反映着现世的叹息、忍耐与期待，因为在此时期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明显。若望一书三章二节，在感恩祭和主导文中，我们都翘首以待，期待着主的来临。的确，直到主的再来啊，哥林多人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那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一条哈，二七七二的时候，是说我们基督徒都怀有着对天主坚定的这个信德。那这个信德呢，在天主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信德当中，那自然就涌出了热切的这个望德。我们知道呢，望德的这个特性呢是指向未来的，它常常是指向未来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望德呢，它激起了主导文当中的七个请求啊。我们稍后呢要逐个的介绍这个主导文当中的这七个祈求，而这七个祈求反映着这个祈祷人他在现世所经历的那一切啊，痛苦啊、忍耐和期待，就是在现世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一切的这个背后所蕴藏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现世都要怀着望德在天主内生活。所以用若望一书的这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明显，所以我们看未来呢，是以望德的这个态度跟精神去看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在感恩祭和这个主导文当中，那就是在这两个感恩祭呢是弥撒圣祭嘛，主导文是在这个祈祷当中，我们是翘首以待，那就是我们期待着主的再临，哎，我们期待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再一次，也就是第二次到来。所以他结尾的这个时候呢，他又引用了格林多人前书十一章的这句话，就是的确直到主的这个再来。所以呢，在这个天主经里面所显示的这个望德，帮助我们有力量和使我们去积攒力量来期待那等待和迎接我们的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